逾越节的应验。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吧，一起来，来。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羊羔的房屋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逾越节呢？因为逾越节按照犹太人的律，那、这个历法哈，就是他们的月历哈，他们逾越节是明天晚上开始，明天晚上就开始，所以明天晚上呢是逾越节。那你要知道，犹太人他的一天开始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犹太人的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太阳下山以后到第二天的太阳下山，好，这一天当中呢就是他们的一天。那么逾越节呢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如果按照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讲说十四号的黄昏哈，我们在刚刚读的是正月十四号的黄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犹太人的那个历法上面呢，正月十四号的晚上比正月十四号的黄昏还要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它是第一天开始，是前一天晚上就是十四号。OK， 所以我们讲说正月十四号的晚上是指，就我们明天晚上来讲是明天晚上，那正月十四号的下午黄昏呢是在礼拜二啊，所以明天礼拜一晚上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对犹太人来讲。那礼拜二的下午黄昏的时候呢是正月十四号的黄昏啊，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从一开始啊，因为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所以他们的开始就是晚上开始，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人呢很不一样。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半夜十二点开始算，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晚上从太阳下山以后就是一天的开始。好，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哈，逾越节本身呢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呢已经不太去纪念逾越节。但我觉得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要重视，因为逾越节不是只是犹太人的节期，而事实上是属于神的节期。这待会呢我们会读一段的经文呢，那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基督教千百年来呢已经把逾越节这个节日呢淡化掉了，我们现在只庆祝复活节，我们现在只庆祝受难节。那受难日他们定在礼拜五晚上，复活节就很自然的是在礼拜天早上。但是呢你要知道犹太人的历法哈，月历的历法跟我们现在常用的阳历是截然不同的哈，他们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人的阴历很像啊，他们也是看月亮哈，所以他们是看到那个新月初一，它的定在初一的时候，是有两个人看见新月的时候说哦，这一天是初一啊，所以呢，往往在可能在算法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啊，有一些的偏差。那这是犹太人他们有两个见证人哈，当然这两个见证人这个习俗呢也可能 carry on 啊，一直到启示录里面看到了那两个见证人哈。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逾越节本身它是一个充满神他眷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 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节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说，哦，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准备一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从你们这个羊圈当中取哈，无论是绵羊或是山羊都可以，啊，都可以。那只要他是一岁的，没有残疾的，好，那在黄昏的时候，那他们的拉比就规定，什么叫黄昏的时候呢？正好是三点钟，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的黄昏就是三点钟，也就是以色列人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他们有献早祭跟献晚祭，晚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这件事情我在国内也是问他们哈。神学院的，我说，请问早祭的时间是几点钟？晚祭的时间是几点钟？结果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因为没有一个人重视这样子的事情。我就告诉他们，犹太人的早祭就是我们现在的九点钟早上，晚祭呢就是正好下午三点钟。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样子的真实的犹太人的风俗哈，我们晓得。所以在三点钟的时候就会宰杀那个羊羔，所以你现在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早上九点要挂到下午三点，为什么？因为这整段的期间是早祭的时间一直到晚祭的时间，而且在犹太人逾越节的当天，因为要上来过节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犹太拉比说，就从早祭的时间到晚祭的时间这一段六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所有上来过节的人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就在那一段六个小时之间。犹太史学家尤西比乌他记载，逾越节的时候，在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差不多25万只羊在那一天当中被杀，所以所有犹太人的祭司那一天呢，没有一个人缺席，因为要宰的羊羔太多了。你算算看，平均如果是25万只羊的话，平均一分钟差不多要讲将近700只羊羔，一分钟，你看看有多少人在那边做这样子的祭司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从第一只羊羔被杀的时候，我们的神的羔羊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一直到三点钟，最后那一只以色列为以色列人赦罪的那只羊羔，在三点钟祭司吹号的时候，因为他们晚祭开始，他们有一个吹号，当那个 boom 那个 shofar 的时候，那个吹号的时候，在吹号结束之前，最后一只羊羔会被杀掉，会被献上去。耶稣就在三点钟的时候断气，他说成了。就在那一天，耶稣死的那一天的逾越节的整个的羔羊被杀的过程当中，所有25万只羊被杀了过后的最后一只，他断气，他说成了。那就是说他俯他怎么样，他把所有这些旧约里面你能够想象得到所代表的意义当中，所有的这些被献祭的羔羊，耶稣说你们不用再献了，我已经最后一只 It is finished， 已经不需要再献了。那实在是很恩典，非常的恩典。那么这个逾越节羔羊的应验，居然应验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的应验呢，没想到弥赛亚来，他第一次来，他是要做一个温顺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好像羊在宰杀之人的手下无声安静，默默的为你我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就像那个宰杀羊羔的时候，他被杀，25万只羊那天被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定了，这个是神的一个设计。在正月十四号的时候，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庆祝。所以弟兄姐妹，我曾经被问一个问题，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那么好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已经到今天3500多年，每一个逾越节，每一年的逾越节，做家长的，每一个家长他一定要诉说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逾越节，他一定会告诉他的小孩说 Because 因为当年的老祖宗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神怎么样很奇迹的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领出来，第三天遇到一个大难题，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上帝用摩西把红海怎么样分开来，所有的人都怎么样经过红海里面的干地走过来，然后后面的追兵没有办法追过来，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其实逾越节的羔羊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你可以想想看，当年逾越节过后，出埃及之后的第三天就是过红海的时候，那一天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好像死里逃生，好像真的是复活，重新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不再被埃及地追兵追了。那就是预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你应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过去的日子，我跟过去的生命已经断绝了，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一个重新一个复活的生命，就好像怎么样，我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跟耶稣基督一样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那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讲说，哎，他们当时呢，当年的走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经过红海呢，好像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入了红海，入了这个水，归入了摩西一样。但今天这个摩西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是什么？他就是我们所归入的基督。所以我们也复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我们在这很感恩啊，哈利路亚。那这件事情呢，证明了这件事情是证明了一个历史事情，那个我们的上帝他用一个以色列民族来证明他是真的。3500年来，每一年的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做家长的都要跟他们讲，他的儿孙们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吃饭的时候呢就要穿着站着吃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要吃苦菜啊，还要吃无酵饼啊，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就在这些逾越节晚餐里面呢，做爸爸就告诉他们这样子的故事，他们每一年都要重复，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规定的，因为上帝规定，他说每一年都如此的做，所以神是真实的，神是一个历史性的神，神不是凭空来的，神用一个民族证明他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如果要回答这些人，他如果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相信这个神，要有什么样子的证据呢？我说证据就是在犹太人身上，因为这个犹太人是到哪边去都被人家讨厌的，因为他们太厉害了，太有神的智慧了，可是他们所保存的这个文化传统却是这么样子的独特，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他们。你如果说哎呀这件事情一定当时弄错了或怎么样，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说，哎，对不起大哥，我们已经遵行了3500年，我们没有办法否定我们老祖宗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样子的，你说是传奇故事也好，你说是神迹也好，总而言之神就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成就，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好吧，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12章12节哈，在我的讲章上的第二点。好，弟兄姐妹来，因为 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弟兄姐妹，逾越节这个故事，你说巧不巧？巧不巧，在我们中国居然也有这么一点点的痕迹。我不晓得你在过年的时候，也许有人跟你讲说，以前咱们中国以前有一个叫年兽的，他呢每年过年的时候呢，他就要出来吃人。但是这个年兽呢很害怕血的颜色，很害怕红色，所以只要你家家户户在你的门框上面贴对联，贴红的对联的这个年岁，一看到这个红色的，他就越过去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跟逾越节很有关系？为什么偏偏就这么巧？这个年兽好像就是那个灭命的天使来，对不对？但是他怎么看到红色他就害怕了？我觉得这个害怕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害怕就表明耶稣基督里面的血的大能哈。啊，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你竟然发现到，为什么只有咱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在咱们中国过年的时候会贴这个红的对联呢、啊？春联啊，我们叫做家家户户都是贴这个。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很显然的，一定是犹太人 for some reason 跑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他们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可能就是贴个对联，然后可能很多人就说：“哦，这个贴对联是 good idea 哈。”也许就变成一个风气风俗，但是没想到他的这个背景呢，居然跟我们这个逾越节非常的相像。我们很感恩哈，有姐妹，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somehow 不晓得犹太人的风俗居然到了中国。我们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内地，一讲这个故事他说呀听过呀，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自己显然已经很久了，这个地方就在讲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是因为神他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这件事情很显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他造成了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件历史事实。一年都要来记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在那一天没有击杀他们，上帝在那一天因为他宰杀了羊羔，在吃羊羔的家里面呢放了这些血在他们的门框门楣上面，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被击杀。所以后来神就说，你们以后一切投生的要归给我，为什么？因为我保存了你们的性命。所以这个样子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到，哦，原来上帝这么样子的爱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当时的埃及人他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邻居，那以色列的邻居跑来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你们埃及地每一家家户户啊都会丧失长子，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呢要跟我吃这个羊羔，然后你把血涂在门，今天晚上就没事。如果听从人呢，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灭命的天使经过一个埃及人的家里面，他看见门框上有血，请问这个灭命的天使会不会进去？不会，因为他的命令是什么？只要灭命的天使一见到这个血在这门框上，怎么样？就 pass over， 就越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叫做传福音啊！我们下个礼拜有传福音的主日啊。我们就是要告诉他说，这是个好消息啊，上帝要毁灭这个家，每一家都要死一个长子，你要躲避这个吗？ This is how， 这就是福音啊， This is gospel， 躲避审判。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最近很紧张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我们的奥巴马总统跑到哪里去，知道吧？跑到以色列，跑到中东地区去啊。我们现在很紧张，为什么？又怕他跟以色列讲说，你一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呢割让土地啊。每次我们上次讲过，每次美国总统啊，只要讲说以色列一定要强迫以色列要割让土地，哦，美国就遭殃啊。最近我们也看了，美国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很担心了，也 severe weather，非常严重的天气，在哪边都是在中西部跟东部。我哪怕他真的是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话，马上啪啦一下又来了。不知道，但是这次好像他比较聪明一点，好像没有说太多的事情。不过呢，就在他的最后几个 few hours 要离开以色列的时候，风沙很大，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风沙很大，结果他就 cancel 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event，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在那段当中，他可能又要再提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谁知道呢？但是呢，我只知道每一次美国总统讲到以色列土地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就要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不要让这些事情灾难的一个 leader， 一个我们美国总统，然后就害到我们老百姓哈。这种事情千万千万不要。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他对以色列讲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做永远的力啊，你们要一直要告诉你的儿孙啊，我就是在这一天当中怎么样拯救了你们。我们也许我们对逾越节我们可能比较能够 relate 啊，毕竟至少我们中国人的春联，我们的对联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种风俗哈，这种的风俗呢，我们大家都蛮习惯的哈。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的逾越节很有关系哈。我们看第三点啊，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端倪哈。因为神呢，他很喜欢用一个预表的方式哈。亚伯拉罕呢，他受到神的启示，他说：“你到一个山上啊，在我指示的山上啊，我要你献你的儿子以撒。”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说童子嘛，我们以为以撒可能就是很小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没想到当时可能差不多已经30岁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上的记载，好，我们可以推敲以撒那个时代的年龄应该差不多30岁左右啊，是根据他记在那个他记在他跟那个他的太太结婚，还有他跟他妈妈之间的那个年龄的关系，他差不多是30岁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是以撒自愿被他爸爸绑住。以撒当时30岁是年轻力壮，亚伯拉罕那时候几岁？请问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算多少？130岁。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嘛，是不是？所以他说130岁，那个时候30岁的人对一个130岁的人，你说呢？所以以撒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顺服。那预表耶稣是30岁才出来嘛，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差不多也是30几岁。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岁的公羊羔约等于是30岁的成人。所以神规定一岁的公羊羔，其实就是公羊羔里面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要的就是那个生命力最旺盛的献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以撒必须要愿意，但以撒愿意的时候，他就在阿摩利山，阿摩利山就是哥哥他山就是 part of 这个阿摩利山，就在耶路撒冷门城外。我们那个时候去过那个地方，就在那个独楼地，我们还照了一些像放在我们的教会网站上面。从那个独楼地哥哥他的山呢，一直到那个我们埋葬的那个洞穴里面， 走路的话大概200到300公尺，这么的近。好，我在那边照了几张相，也放在我们的网络上面，我们的教会的 page 上面哈。那真的是空坟墓，而且非常符合圣经上所讲的。好，那个旁边就是一个园子，就是一个 garden， 那个 garden 里面就是一块山壁上面凿一个洞，耶稣很可能就葬在那边。那空坟墓没有东西，空空如也。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哈，呀，我那个有机会到那边去看了一下。但是在阿摩利山面，在那个地方，当时献以撒的时候呢，就有一只羊羔，对不对？有一只 ram， 有一只公羊，它的脚被缠住了哈。那个缠住的脚，你也可以知道，也预表了。以后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头戴了什么荆棘冠冕，你会看到很多预表性的东西，因为神很喜欢用这个预表性。为什么？因为神要用这样预表性来说明整个的事情是他所预定的，这是他的旨意。所以当这些所谓的记号 signs， 就是神迹奇事这些 sign 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这是他的计划。 OK，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逾越节的晚餐。而这个晚餐呢，真的已经有3500年的记录了。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神使用犹太人来见证摩西时代的事情，出埃及，过红海。那这个晚餐呢，逾越节的晚餐也预表了新约的圣餐。那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的风俗，也有预表主耶稣基督。可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今天大多数的犹太人还不信耶稣。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信耶稣的人不到1%。所以在我们说福音未传之地，那阿拉伯国家当然是一个福音未传之地，可是呢，犹太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信耶稣的人很少很少，因为他们毕竟比较硬啊，那他们对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啊，非常的不好啊，因为从十字军东征以来，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他们对于新教啊，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他们并不是有很好的印象。所以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会讲说，父母可能就会跟他们讲说，这些基督徒就见我们犹太人就杀，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的包袱。但是呢，如果你去 search， 你去看那些犹太人这个晚餐啊，逾越节晚餐，你会发现到不同的人的记载同小异啊，这个逾越节晚餐已经成为他们的每一年的固定仪式当中的一个。那这个仪式当中里面呢，很奇妙，他们这个仪式呢，跟耶稣时代的时候呢，几乎没有变得太多，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的拉比所遗传下来的，那这些东西大同小异，改变不大。那么我参考了一些资料以后呢，我说的东西 pretty much the same。 那通常来讲啊，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他前面有一个4杯酒，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哈。每一个家庭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每一个成员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你前面有4杯酒。那我这次在潍坊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他们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你要不要葡萄酒，我说好啊，我要葡萄酒，他们自己酿的。那个葡萄酒呢，刚刚酿好的时候是葡萄汁，可是你放久了以后，它自己发酵了，就变成葡萄酒了。所以，我们的酒量也不好。我说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再喝一点，喝一点啊，真的，吃起来真的，面红耳赤哈，有一些那个有点醉醺醺的哈。那 他们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也是一样，也是做那个葡萄汁嘛，对不对？但是葡萄汁放久了就变葡萄酒了哈，所以这个也是也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当中哦，有些的教会他不准人喝酒的，他们说不可以喝酒啊。那所以我也挑战了，有一些教友到国内培训的时候，我也挑战他们说，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就看到很多人很惊讶的瞪着大眼睛这样看着我。回答，不敢回答。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认为可以的举手。感谢主，请放下。认为不可以的举手。哇，感谢主。你知道吗？当我这样问的时候，说不可以的有一些人举手，说可以的呢，举手的人呢非常的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耶稣喝酒，哎，那你怎么说？所以我相信他们规定，教会规定不能喝酒，一定有他的原因。好，我相信就是说因地制宜。啊，可能当地的人哈，可能认为喝酒的人是不正常的，或者喝酒的人就代表另外一个阶层的人，所以教会规定不可以喝酒。这个我相信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你因地制宜，你自己 local 哈，自己当地的风俗或者当地的看见或当地的规定，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推挤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那我就这样跟他们稍微谈了一下，好，我说我们尊重每一个教会的规定，好，如果我的教会规定我不能喝酒，我就不能喝酒 ，OK？ 可能在家里面自己偷偷喝，我这样讲的话，也有人不太赞成，就是了。那我就说好吧，那你就是教会规定不能喝就不要喝，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你们喝的酒的基督徒都是不对的。我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又有偏差了。对不对？因为你这样讲，等于说耶稣你喝酒你不对了，那这样的话就不行了，对不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要跟他们讲明一些观念啊，可能是你自己当地的规定，那你自己当地的规定不能够推挤说，哦，有的基督教都应该这个样子。我说你没有那么伟大，我这样讲很勇敢，好在没有人丢鸡蛋。但是有些时候的确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这叫做真理，我说真理是让人家自由的，真理不是叫人家受捆绑。我说受捆绑的不是说以你自己教会的规定来看别人，我说这样子的话要小心，因为你要看看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什么。在这个逾越节的四杯酒当中呢，每一杯酒都有它的名字。好，我这边稍微有跟你们讲一下，如果你去仔细看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这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引发出一些的问题。什么样子的问题呢？请大家打开哈，路加22章。我记得在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人读经很细心的弟兄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到底是领圣杯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他说你看22章第17节 OK， 他说耶稣接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好，然后呢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好，20节饭后照样拿起杯。好，这是我用血立约的。所以他们就讲说到底圣杯，他们认为这个都是圣杯嘛，哈，那圣杯到底是饭前还是饭后？他已经搞混了。他说：“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饭前喝一杯，饭后喝一杯？”然后就开始，他们也会质疑啊。他说：“我们应该先喝杯，然后再分饼。” 就变成有这样子，我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的一种啊。一种问题嘛，哈，觉得我们应该按照圣经上所吩咐的。他说：“你看，耶稣呢，就先喝酒啦，然后再分饼啊，然后他又在喝酒啊。”我说：“他会觉得奇怪，怎么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他晓得，原来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原来每一个人都有四杯酒。那因为在当时的记载啊，请你记得，在当时的记载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是说想到他要花时间，他要详细的记录第一杯酒是什么，第二杯酒是什么，第三杯酒是第四杯酒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他就把它省略下来。所以你一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跟你讲这四杯酒的事情，他只是跟你讲说饭后就那个杯，他知道是第三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因为他这样子省略以后，我们这个2000年后的 Chinese 啊，我们这个2000年后，你会发现到没有任何的这种文化背景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饭前一杯，饭后一杯，怎么会这样子啊？对，当时就有一些人这样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杯酒呢是 cup of sanctification， 是一种成圣之杯哈。因为喝第一杯酒之前要祝福称颂神，这个祝福称颂神就表示说感谢主，我今天活着还能够喝这一杯酒，让我能够怎么样感谢我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cup of sanctification， 因为这成圣的不是我自己能够做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圣之杯，一喝完了以后，开始他们所有这些比较详细的逾越节的晚餐啊，一个讲下来哦，他可能要有大概20几个步骤。那我今天也没有时间把从头到尾全部讲到，只讲说这四杯酒哈。那么在这个四杯酒的过程当中呢，请你看到第六个哈，接下来掰饼哈。这个掰饼呢，他们也很奇怪，这个掰饼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风俗呢又很不一样。他们掰饼的时候呢是无酵饼，哈，大家知道逾越节的晚上就开始吃无酵饼。那个无酵饼呢，它又分三片，那三片的无酵饼呢，它用一个 linen， 这个白色的鳞布把它包起来。那个白色的鳞布包起来以后，它就包三片。它三片当中呢，上面的跟下面的不能够碰，是单单的从中间那一块拿出来，而且把中间那块剥一半。剥一半的时候呢，把一半藏起来，把一半呢就当场就分给人家吃了。那个藏起来的呢，就是让那个家长就会起来，就从桌子上起来了，就呢就到叫大家呢不要看我，我要再把这个饼哦藏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他藏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你就回来继续着他的逾越节的这些的活动。好，他把那一半呢先吃完了以后呢，然后呢继续呢在第二杯酒呢，第七点哈，第二杯酒叫做怒之杯 ，a cup of wrath。那这个在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呢，主耶稣用此杯哈，在路加22章42到40节，表示他要受死，按风俗，家长要诉说哈，这个诉说的诉好像写错了，埃及如何拯救以色列的历史故事，也就是说，这个家长就要说啊，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啊，从上帝怎么样用这个神迹奇事，用一个超自然降石灾在埃及地，一个一个讲，讲给小孩子听。每一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每一年都要听至少一次。他这样子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就要告诉他这个历史，就是说你我今天的以色列人都是经过上帝奇妙的拯救，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逃脱埃及人的掌控，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脱离那个为奴之地，乃是神的大能。所以呢，第二杯喝完了以后啊，他就开始讲这一些的故事。那么这个杯也可以称之为自由之杯，因为我们不再做奴隶了。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好像怎么样，好像你跟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役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乃是自由的人。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我不犯罪，我可以自由，我不再说那些伤人的话，如果我以前常常骂人的话，我不再咒诅的话，因为我要常常要说祝福的话，我从一个咒诅的人变成一个祝福的人。我是一个充满受伤的人，然后到今天我要变成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有这样子巨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命定，这是神要给你自由的地方。那接下来讲完了这些故事以后，就开始吃羊羔，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而且必须要火烤的，不能用水煮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想想也有道理，烤的时候呢要把它撑起来，有预表示它是上十字架，撑起来烤。我去看了一些人他们怎么烤那些羊，他真的把它撑起来烤羊，串可能就串了十字架在那边烤，不是用水煮的，因为水煮的你看不见上帝奇妙的安排，所以他们用烤的。所以现在烤羊肉，哇，弟兄姐妹，我发觉烤羊肉真的是人间美味耶，感谢主。我们在这次的旅程当中，有人请我们吃烤羊肉，哇，真好吃，哈利路亚。不过现在烤羊肉他们好像做最好的就是那些回族哈，啊，回族他们烤羊肉真的非常的very good 啊，感谢主，啊，感谢主。那吃完肉之后，他们就要喝第三杯酒。啊，那喝第三杯酒之前，那个我这边好像没有讲啊，再吃。再喝第三杯酒，我想应该是先喝第三杯酒哈。我看第九项，这是整个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哈。他说饭后第三杯酒叫做救赎之杯啊 ，cup of redemption， 原本是为了怎么样？为了那个被杀羔羊他所流的血，使得以色列人逃离灭命的天使和神的审判。请你记得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埃及地里面以色列人能够逃脱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那杯酒叫做 Cup of Redemption。 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用这杯酒的立为新约的血，那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必须要喝的救恩之杯，接受他的献祭，献上神所悦纳更美的祭，因为这是除掉世人罪孽的。所以在第三杯酒这个 cup of redemption， 也就是在他们犹太人的风俗逾越节晚餐当中，他们所喝的这一杯呢，是上帝的救赎之杯。喝了之后就啊，感恩，那是上帝拯救整个的以色列人，哈利路亚。那没想到耶稣就说，这个就是我立新约的血，就是你跟我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要喝的那一杯酒，就是第三杯救赎之杯。喝完了这一杯酒之后，再把那个藏起来的那个半片的那个无效饼，那个爸爸就会叫小孩子，哎，小孩子去找啊，所以他们小孩子就会赶快去找啊。找到的人呢，带回来的时候，他爸爸会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哈。然后这个爸爸再把半片的那个无效饼拿出来再吃。那弟兄姐妹，这个隐藏起来用白布包的，其实有很深的意义。犹太人的风俗当中满了耶稣基督的预表，3500年了， 这个半片的，你可以讲说是耶稣基督他破碎的身体埋葬，小孩子把他找出来了，预表他复活了。白布包的就是裹尸布把他包起来。告诉你，神很奇妙，把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风俗 building 在整个的仪式当中，一直在告诉他们说，剥开的是耶稣基督，藏起来埋葬的是耶稣基督，再把它找出来是耶稣基督复活。你还是在吃他的饼，他是生命的粮。如果你把整个的事情再重新再思索一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犹太人的风俗里面满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在里面，可惜他们现在还不相信。所以我相信以后要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其实你们风俗里面哈，你们有这样子的信息在里面呢。就像我们现在跟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们过年哈贴那个红春联的故事，你也可以跟他讲，咱们中国字里面传是一家八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许多的中国字里面跟伊甸园的故事这么样子紧紧相连？算算起码二三十个中国字，有机会我可以一个一个跟大家。很奇妙，神的救赎就在咱们中国字里面，叫你不得不相信。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能够想象为什么这个中国字跟伊甸园故事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发生的事情里面，很多都在我们中国字里面。你不能明白，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当东西，这个中国字当作你传福音的一个什么一个切入点，因为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连想要去否定都没有办法去否定，对不对？比如说公义的义，为什么是羊下面是一个我？这叫义啊，羊在上面，我在下面，所以羊变成我的义。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贪婪的蓝是两个零？一个分别三个数，一个是什么？生命数，下面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这个古字呢，这个女人是看。所以就表示说，这个女人看到的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她变成贪婪了。那个蓝就变成一个双木林下面一个女，为什么那个是蓝呢？不知道。但是就是在你我的文字当中，你赖都赖不掉。还有很多的字，如果说一两个字也就罢了，可是偏偏就很多。那这件事情呢，从一个外国人的他们做了一些，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字跟伊甸园的故事一直到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跟洪水里面的故事里面跟中国字怎么这么的接近呢？从个整个其他的古文明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像中国的文字这么样在诉说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说，同样的，我们在犹太人的风俗当中，你看到上帝在告诉他们，耶稣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的。第四杯是 Cup of Praise。大家记得，当耶稣基督吃完晚饭以后，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了。为什么？因为喝了这杯酒以后，他们就唱赞美诗。但是这杯酒，耶稣基督说，我不再喝了。我一直要等到你们跟我们再喝新的那一日。为什么？那一天就是羔羊娶妻的时候，就是羔羊的婚宴。耶稣说，我不再喝这杯了，第四杯酒。所以在耶稣基督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最后晚上，他第四杯酒没有喝，他说，我等你们，我爱你们，我要回来娶你们。当我们在婚宴上面，我们再喝最后一杯酒。哈利路亚。所以其实说真的，第三杯酒也是一个 new commitment 的酒，也是犹太人娶亲的时候，新郎要离开新娘的时候，跟他讲说，这杯酒你喝了吧，新娘喝了，就我答应嫁给你，我答应委身给你，我喝了，表示我回来。其实每一次喝圣杯的时候， 就是再一次的 commitment， 再一次委身给上帝说，委身给我们的耶稣说，我等你回来娶我。因为犹太人的风俗都是这样的，新郎跟新娘提亲之后，新郎回家在他的父亲家里面预备地方，通常是12个月到18个月再回来娶他。在这个当中呢，新郎新娘不会见面的，一直等到新郎他要来迎娶新娘，新娘就很快乐的就跑去跟新郎结婚。但是妙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大半夜的时候。 Anyway，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一次，主耶稣基督娶新娘的时候就是这么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说，新郎跟新娘他们要分开的时候，最后他会拿一杯酒倒给新娘说，你喝了吧。新娘喝了表示说，我愿意嫁给你，我等你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每一次喝圣杯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我再一次肯定，我再一次委身，你是我的属灵的良人，我要嫁给你，我要预备我自己，我要有一天快快乐乐奔向我的主耶稣基督，我要永远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最后最晚餐的时候呢，有一个空位置倒满了酒，所谓的以利亚的杯子，因为以利亚要来，以利亚他会再来，但是事实上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最后我们的应用，上帝用以色列民族证明他存在。今天逾越节早就已经应验了，在2000年前就已经应验了，但是呢，在当时已经流行了1500年的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呢，他们应验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接受。今天我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要思想。由亚伯拉罕献以撒，一直到预表了逾越节献羊羔，然后再预表了新约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到对我们新约的信徒而言，也预表了你跟我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行私欲也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因为你我都是耶稣基督，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你也做了什么。逾越节的日子不一定是在礼拜五，可能在礼拜中的任何一天。所以当我们今天庆祝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当时第四世纪所规定的。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耶和华节期的真正日子和它的意义。我们读一段经文哈，利未记23章第二节，好不好？一起来，来，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哈。但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后来就讲到我们以色列七个节期。但是如果这边他是说是犹太人的节期而不是耶和华的节期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必去太顾念到逾越节。但是他这边讲了一句话，弟兄姐妹，他说是耶和华的节期，而是属于神的节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注意到什么时候是逾越节。耶和华的节期他总共列了七项，也就是最现在犹太人他们所过的七个大节日节期。这个七个我们都要有明白它的属灵意义。对于我们真正的逾越节来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圣餐、他的鞭伤、他的受死和你我的得救，还有我们重新对他的 commitment。我们喝了救恩之杯，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哈利路亚。逾越节已经应验了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愿意让逾越节的应验也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盼望我们明白，能够应用我们这样子的自由，也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他一同被挂在十字架，如此我们就成就了神要我们纪念耶和华的节期，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意义。因为这不是只有犹太人的节期，而是你我的节期。我们要思想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许你我都要思想神怎么在你这个一生当中，他施行了多少的神迹在你的身上。可能在你的日子当中，你因为祷告上帝医好了，可能有遇见很困难的事情，上帝呢施行了一个神迹，让你的事情得到解决了。可能你在失业当中，很可能你在困难当中祷告上帝，神差派了天使帮助了你。其实这些都是上帝要你我思念的。就像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你思念神怎么拯救你，思念神怎么让你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这个其实就是在节日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思想的。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七大的节日，并不是让我们过得快快乐乐吃羊羔，哇，烤羊肉真好吃哈，就忘记了我们应该思想的事情。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我们要思想神怎么样拯救了你跟我，神怎么样提升我们，神怎么样在这个过去的日子当中对我们的恩惠。弟兄姐妹，你我都不敢忘记，你我都不敢忘记。这就是我们要纪念逾越节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吃喝玩乐的日子，思想上帝的恩典。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主啊，我们思想逾越节不是只有这些历史故事，主耶稣，我们思想我们和你的关系，35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灾，有不同的拯救，有不同的逾越节的羔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主，因此我们向你感恩，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对我们太好了，你对我们真的是恩典。愿逾越节的这些的节期，让我们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逾越节真的应验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不再是历史故事，而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有个重新的认识，正视每一年耶和华的节期的日子。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得胜。阿们。